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你使人复活的这个早晨，主啊，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来，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也让我们想起你所说的话来。主啊，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一个灵的感动，主啊，同盟建造，主啊，求你来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在讲道里面提到三种人，他用三种动物来描述了我们基督徒的三种生活状态。第一种，他说像一个蜂鸟，蜂鸟，如果我们学生物的知道哈，蜂鸟在它去花丛中去在吸蜜的时候，它翅膀一直在颤动哈，颤动的频率非常高，但是它是原地不动。他描述了一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徒劳无益的一种状态。第二种状态他用的是鱼，当鱼去回游去交配的时候，他们经常是逆流而上，那个水是往下冲的时候，但是鱼是奋力的往上游，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被那个水往下冲。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不知道神的手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也是和神的心意相悖，我们也是徒劳无益的。那第三种人，他是用鹰来描述。鹰是我们如果看到鹰在天空中飞翔的状态的话，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的不费力，它将翅膀张开的时候，就顺着那个气流就在那里翱翔。这样一种状态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知道神的手在哪里，那个神的圣灵的流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顺着那个流，我们就成家在地的高处，我们就活出我们生命的使命，我们生命的那个 destiny， 那个命定。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处都描述到我们，神的百姓经常用鹰这个来描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在以赛亚书31章那里讲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困乏。我们本来就是有鹰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感到很困乏？我们本已从埃及出来，已经出了红海，来要进入迦南美地，为什么我们在常常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好像感觉还是在为法老烧砖的呢？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怎样来活出神给我们命定的这样一个鹰的生命，这样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生命。那我想我们先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要做一只鹰能够与神同行的话，第一，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手在哪里，神的这个圣灵的气流到底在哪里，我们用英文讲就是这个 mega trend 到底在哪里。我们刚才读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里都讲到了，那个是神主耶稣在受死复活与门徒相处40天之久之后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所说的话。那里他给我们看到了我们从耶稣复活之后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样一个给我们普世的教会的一个大使命。那这样一个大使命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气流，一个最大的 mega trend， 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主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导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应许就是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从这个大使命里面可以看到， 所有的给我们教会的一个 mandate， 一个命令，就是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向外来传福音，一件就是向内教会的生命的建造。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 history 就是关于 his story， 是谁的故事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是基督的故事和小基督的故事，基督和他的教会的故事。我们反观，我们纵观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大使命就是人类发展的第一的推动力。前一段时间我们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在大陆有一篇有一个电视片据说非常流行，叫《大国崛起》。那这个电视片它是从人文的角度来分析过去所有的那些帝国大国的它的崛起背后的人文的原因，经济它后面的所有的历史的原因。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所看不到的一个最重要的 driving force， 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这个福音的推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个国家的崛起，财富的积累，财富的转移，都和福音的传播是息息相关。神要兴起一国，神要祝福这个国家，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要广传福音，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从德国、美国他们的崛起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和福音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历史。大国崛起它的宗旨是为中国的崛起做铺垫。全世界都在看到中国在崛起，它崛起之势势不可挡。我们身为中国人，很多时候会为这个而骄傲，但是我们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只是中国人，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国是在天上。所以神也给我们看到，从他的眼光来看到，神要祝福中国，神要中国崛起，他最大的目的是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不只是让我们中国人只是抬起头来，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能得到满足。神要祝福中国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国家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眼看到中国崛起之前很多年，神就借着他的话启示了他的仆人使女，中国要崛起，神的眼目要在中国。在70年代的时候，在西国教会的当中的弟兄姊妹就有这样一个领受，在中国华人教会里面也有这样一个领受。当时中国国门还紧闭，那个时候神就向他的仆人使女启示了，中国要富强，中国要打开国门，中国要成为宣教的中国。所以弟兄姊妹，神祝福今日来祝福中国。他有他特别的一个命定，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destiny。 所以我们活着，我们要有鹰的生命的话，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与神的这个意象联合。我们要知道神的手在哪里，神的目的在做什么。神兴起中国，神也将我们带到美国， 从80年代90年代开始，神开始带领很多的学生学者来到美国。他带领这些人来到美国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的这样一个大使命中间的一个角色。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认定神这样一个呼召，他们知道中国要被神来使用，所以当时国门没有打开的时候，大陆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他们就陆续进入香港、台湾，为福音的在大陆的传播做预备。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是在香港，他在70年代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进入香港。他当时他就在一个很多人来人往的一个地方找了间房子，他为了学广东话。那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可以用广东话、用普通话、用英文讲道的一个牧师。他甚至在家里和他和他的太太，当然也是美国人，在讲话的时候，完全是用广东话在讲话。他的儿女都是用广东话在讲话。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献给中国。当时他去刚开始去中国的时候，还不允许公开进入讲道的时候，他当时在他被过关的时候，他是在那个 trunk 里面进去，到河南去培训去讲道。当然今日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公开进入中国，可以去做培训的工作。那这只是一个例子，看到中国是在神的眼目，是在中国，神也调动了各样的人去帮助中国的来帮助中国的信徒，帮助中国的福音的传播。在美国有很多教会，他们清楚地看到神的手要做这样的事，他们在尽力来要参与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帮助中国来尽力来完成这样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福音从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传播的方向，往西传，往东传的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神制止了他，他就往西传，传到欧洲，从欧洲、美洲，最后也到了亚洲，传到亚洲。那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在神也启示给他的儿女们，在这个时候，神要借着中国人来完成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就是把福音来传回耶路撒冷，传回中东。因为这样一个命定，全世界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在瞩目中国，都在帮助建造中国的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他的计划中间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要在这里被建造，让我们来参与神要使用中国人完成这福音最后一棒这个大计划里面。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大使命。那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们现在是在 Boston， 我们怎样来参与神的这样一个要使用中国人的大使命呢？ 神也是非常奇妙，神把我们放在 Boston， 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这样一个 location， 有它特别的美意。早在二十几年前，神就借着一位仆人，在 Boston 的一位仆人，一位牧师，他就向他启示 Boston 将要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复兴。我们如果了解美国的教会的事，教会发展史，我们就会晓得，在300年前 Jonathan Edwards 就在这里，就在 Boston， 他带了美国的大复兴。当时 Jonathan Edwards 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在那个地方做工，在场的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就抱着那个柱子就在那里哭，就问他，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成千上万的人认罪悔改，归回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现在看 Boston 的时候，我们看这里，看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这个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真是福音的硬土。我们向神哭求，神的复兴什么时候临到这个地方？但是神是奇妙的。就像在创世纪十八章那里所讲到的，神要做的事情他不会瞒着他的仆人。神在那里说，我所做的事情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神要做的事情他向他的仆人使女来启示。所以早在25年前，一位在 Boston 的牧者，他就领受了一个异象。这是一位美国教会的弟兄，他就领受了一个异象，就是神要兴起 Boston， 神要复兴 Boston， 而且这样一个复兴，这样一个大复兴是前所未有的，这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这样一个启示，在最近，神又通过另外一个仆人得到印证。他看到 exactly the same vision， 他们看到的 picture 是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那神也启示给他的，不仅给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给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复兴当中，华人教会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 Boston 所处的地方是高校林立，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基督教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失去了校园，失去了大学学术界这样一个阵地。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随着科学的发展，那些所谓的骄傲的科学家们就声称他们已经将神挤出了大学的校园。但是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兴起，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面，在学术界，在研究领域，我们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神会这样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位置？神有他的美意，神就要借着中国人，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位，要带来他的复兴，要夺回这些阵地，要打碎那些坚固的营垒，那些骄傲的营垒，要将人的心意夺回，要归给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领域， 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不同的职场，神就是要用我们在这样的位置来完成他的托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的 global mega trend 就是马太福音28章这样一个大使命，这就是他的大气流。那更具体的，在 Boston 这个区域，神要用我们的教会，用华人教会，要参与在 Boston， 在未来将来 in the near future， 参与在那样一个将要来到的大复兴。所以我们虽然身在 Boston， 不是在中国，我们仍然可以参与神要使用中国人完成他的福音的使命这样一个大的任务里面。我们如果看 Boston 它的这个 population 的 makeup， 它的人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有非常多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我们不要出 Boston 就可以使万国做主的门徒。有很多资料表明，很多从中东来的身居要职的王主王子，他们来到 Boston 来留学。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来向这些人传福音。他们在这里学习的短暂的几年，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赢得他们，让他们生命转变，让他们成为以后回归到他们的国家以后，成为他们国家的 transformer， 成为转变他们国家的。这就是神给 Boston 这个地区的一个重任。我们作为一个在这里的华人教会，我们也要参与在这个重要的任务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当我们把我们生活的目的和这个使命来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我们的生活不再是 survive， 不再是勉强存活，我们的生活是 carry significance， 是有 eternal significance。 那我们怎样才能活出这样的使命，怎样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我们必须有鹰的生命。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个 mega trend， 不仅知道这个大气流在哪里，我们必须像鹰一样，遇到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时候，我们可以迎风展翅上腾。所以我们要做预备，我们本有鹰的生命，我们要做鹰的操练。我们怎样操练成为鹰？我想分几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我们要有谦卑的生命。什么是谦卑？这和我们儒家所说的谦虚、假谦虚、自表谦虚没有任何关系。谦卑就是知道自己就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知道神是谁，知道我是谁。不认识神是不可能有谦卑的，我们越知道那位神，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我们真正可以伏在他的脚前。我们知道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 我们要做那个鹰的话，我们必须有谦卑。谦卑就是翅膀不是在那里乱拍，而是把翅膀展开，有安息才能飞得起来。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怎样得安息？他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就必得安息。所以谦卑最重要的一个标志，谦卑的结果就是我们有安息，我们不在那里用自己的力量去挣扎。要学习谦卑，神常常用很多的环境，就如同鹰在教小鹰飞翔的时候，老鹰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搅动那个巢穴，将小鹰从那个巢穴里面推下去。小鹰刚开始会是很不理解，母鹰为什么要这样子疼爱她的妈妈，要把她从舒适的巢穴中推出去。当她一被推出去的时候，她就一落千丈，自由落体。当她觉得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母鹰就张开翅膀托住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我们靠自己已经不行的时候，神用他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经历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学习了谦卑。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在经历这个过程，在经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磨难。神把我们从我们的 comfortable zone， 我们那个安适的区拖出来，进入一个学习谦卑的过程，学习我不能，神能。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可能学习，因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让我们经历所有这一切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生命中磨成一样事情，就是知道要依靠他，专心依靠耶和华。所以彼得前书那里讲到，神是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勿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把我们升为升高， in his due time。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如果你生命中还没有经历， eventually 神会让你经历。神让我们经历这样一个谦卑的过程，就是让我们来学习飞，学习靠他的能力能够展开翅膀，能够知道他的手在哪里，知道靠他的恩典过活。这是神百姓的日子，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神要让我们学习圣洁，神要让我们脱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当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因为罪成为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可能像如鹰展翅上腾。神在我们接受他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过去的罪。我们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会犯罪，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在约翰一书1章9节，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让我们每天能够来到神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让我们来认自己的罪， 神就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的 一切的不义。神在这里来呼吁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来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脱离那一切的缠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释放得自由，脱离那个罪的捆绑。因为人不圣洁，没法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若是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天天要来到神面前，求圣灵的光光照我们。我们不是自己去挖罪，不是去自省，我们是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因为在神的光中我们必见光。我们看到了神光照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就 confess， 我们就认罪。 confess 希腊文是 homologeo， 就是 say the same thing， 就是说和神让我们看到的说同样的。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向神说是的，是这样子的，求神赦免。这就是我们认罪的意义。认罪不是一个重担，认罪是让我们卸去所有的重担。所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常常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向神来认罪，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每日我们常常要 take shower 一样，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让神的光照让我们认罪洁净，然后我们才可以来到至圣所。这是第二点的操练，圣洁的生活。第三点，鹰的生命的操练，就是我们要有顺服的生命。顺服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说了我们就做，就是顺服。常常很多弟兄姊妹讲，我们听到神给我们讲话，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讲话，他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讲话，他借着他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对我们讲话，他借着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讲话，他借着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讲话。关键是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若是听了神的话马上去做，我们就是一个顺服的孩子。顺服的孩子，神继续来给我们指示，继续来给我们讲话。若是我们听了神对我们的话，我们置若罔闻，我们还会抱怨什么？我们怎么能抱怨神不对我们讲话呢？如果我们存心是悖逆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所有的生活的状态，所有的所做的所说的不受神圣灵的约束，我们怎么可以抱怨神不对我们讲话呢？所以我们从顺服这个操练来说，我们就在所有神已经给我们讲的话上来操练顺服。神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可能都会背这句话，那我们就在不管所有的场合，所有的环境，我们就学习来顺服这句话。神说了我们就遵守，我们就去做。我们在小事上顺服，神就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 如果在军中当兵的，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训练。主帅发命令，下面的人就遵守，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训练我们就是训练我们像当兵的，军中当兵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他给撒玛利亚妇人讲道之后，他的门徒买了食物回来要给他吃，他说，我所有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是什么呢？门徒就问他，难道你有什么可以吃的吗？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守那差我来的所要做的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顺服神的命令，我们遵守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就得力量。所以鹰的生命要有谦卑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安息，可以飞得起来，让我们有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没有罪的残累。顺服的生命就让我们能有力量。我们如果真正来操练顺服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虽然顺服的当中我们会觉得苦，但是我们顺服之后，神就赐下那个你无可形容的大喜乐在你的心里。因为顺服神的时候，圣灵就赐下那一个喜乐在你里面，那个不是外界环境所赐给你的，那个是从你里面所涌出来的。那个喜乐，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会让你继续往前走。要操练顺服的功课，我们从小事上可以操练开始。我这里给大家弟兄姊妹一个 challenge， 神在圣经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十一奉献。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工作里面，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遇到怎样的困难？就是那个 poverty， 贫穷。不只是 financial poverty， 不只是财务上的贫穷，是各方面的贫穷，做研究工作的创造力的贫穷，人际关系的贫穷，所以这些 poverty， 神有一个办法。神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神让我们不要偷窃那本该属神的十分之一。神说，你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以至于你无处可容。神让我们操练这样一个顺服，这样一个十一奉献，实际上是神要祝福我们的一个管道。神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全人都是属于主的，我们十一奉献只是一个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只是一点表示而已。但是神在有的人会讲十一奉献可能是在摩西律法时代才有，在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有了。但是我们如果看整个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律法之前，亚伯拉罕他就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个是预表最大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在创世纪里就可以看到。那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主耶稣也特别讲到我们不仅仅要做十分之一，我们比那更大的事情，公义、怜悯、信实也要做。但是他也特别讲十分之一也不是不，那也不是不，那也不是不不不行的，不可不行的。所以神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将我们所有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否则就是偷窃。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命令来开始学习顺服？很多时候神要祝福我们，要祝福他的儿女，但是很多的 blockage， 很多的拦阻在那里。拦阻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给的给人的就必有给他的，这是神的原则。我们先学习给，然后神必有给我们的，这是神的原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都是要敛财积蓄，以为那是财务的积累的方法。但是在神的眼里，神的原则不是这样子的。神说你给就必有给你的。神让我们要成为富足，神让我们脱离贫穷。什么是富足？富足就是你可以给，你可以给出去，叫富足。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让我们是成为一个 giver， 是一个可以给出去的人，不只是财务，还有我们的爱，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对别人的关心，神都让我们先给。你觉得没有人爱你吗？你觉得没有人关心你吗？你先给出去，就必有给你的。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知道神要使用我们的职场，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不是呼召绝大部分的要来完成他福音使命的，不是传道人，不是全职传道人，他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在我们职场来完成他的福音的使命。我们的职场就是我们的合场，就是我们的合场，就是这个 mission field。 很多弟兄姊妹会说，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没有见证，我们怎样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自己都在那里 struggle， 我们 we cannot survive， 我们还在这个 survival 这个 level，我们怎样来传扬神的福音？神就给我们一个方法，神要让我们在职场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这个秘诀就是我们要给神。神就叫赐下那个职场的 anointing， 那个职场的恩膏给我们，给我们创造力， 神不只是让我们只是在职场上做一个这个勉强存活的一个人，神让我们要成为职场上的一个 transformer， 一个转变者。我们要成为转变者，我们要必须有神的大能，要圣灵的带领，要以从神那里来的恩膏。我们很多人是在做研究工作，我们知道要做研究工作的话需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花很多时间在实验室，所以我们聚会的时间，我们读经的时间都被这些占据了。但是神不让我们活这样的生活。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创造的神，所有的创造力都从神而来，神也给我们人类有这样的创造力。所以当人堕落之后， even 当人即使在人堕落之后，神没有拿走这个创造力，所以人类历史在不断的发展。过去200年知识的大爆炸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的创造力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你知道那是创造力的源头。我们要向神求，要向神求给我们这样一个 creativity， 那个创造力的恩膏，让在我们的工作上让我们事半功倍。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经历神的恩典，要为神做见证，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经历。经历让我们向别人宣扬见证，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不只是在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不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天的时候，星期五小组聚会的时候，那只是我们的练兵而已，那是我们的 rehearsal。 我们真正的战场是在星期一开始。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要怎样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我们就要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三个方面来操练。我们来向神求，让神赐下恩膏来带领我们在职场上有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不仅让我们生我们的工作上可以完能远远的胜任，我们还可以成为一个我们职场上我们的同事的 pastor。弟兄姊妹，你在你的职场上就是你同事们的那些没有信主人的牧师，你就是他们的传道人，因为你有他们没有的，因为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都大，你可以去给，你要成为一个 giver， 你要让神的恩典满意在你里面，让你成为一个可以给出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来操练从谦卑、圣洁、顺服这三方面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神所赋予我们中国人、中国基督徒的使命，让我们的教会在 Boston 能够参与神要在这里这地兴起的大复兴。 他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主啊，虽然我的言语有限，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主啊，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哦，主啊，我们俯伏在你面前，主啊，真的不是靠智慧的言语，乃是靠你圣灵的大能，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定，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中国的基督徒在这个特别的时代，哦，主啊，有何等大的恩召，哦，你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在，哦，我们的敬虔的生命上操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跟从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求你的圣灵，主啊，真的来帮助我们来走谦卑顺服，主啊，圣洁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所有的遇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困境，主啊，成为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谦卑的生命的机会，主啊，让我们到了时候能够被你升高，主啊，能够像鹰一样在你的圣灵的流里面飞翔，主啊，请你的这样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是奉献的时候，请招待